那非常感谢加大学陈杰副教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美国当地时间周二是美国大选的日子，那么这次美国的这个大选呢，非常的热。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观察哪些兴趣点是你比较关注的？
从我来说呢，基本上有三个角度来关切。一个呢，是我是在澳洲，那么澳洲这个和美国的传统的这个安全联盟关系，那美国的走向直接影响到澳洲啊的外交政策，对于美联盟关系一直是澳洲外交布局的一个基石。所以呢，澳洲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移民才的，肯定是非常注意的。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是华人，我们第一代华人。我们也平时最关切的这个国际时事，其实除了澳中关系之外，其实还有这个中美关系，或者美中关系，或者是澳中美三边如何互动。那么最近这种互动显然，不尽如人意，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也很关切，就是说美国大选的结果会如何影响已经很紧张的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那还有一个呢，是说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学人呢，我也非常关心，就是说美国这么一种民主制度的一种模式，它的特点，就是无论你从理念出发，还是从各种美国的现实的利益出发，大家的这个赌局非常大，所以导致美国这个投票率空前，证明了人们这个情绪高涨，就是美国选民都知道这一次这个利益非常的重大。这使得这次选举非常有看头，就是说从它制度本身的运作来说，非常值得关注。
如果是特朗普连任了，或者说呢是他落败了，是拜登当选，他们对澳洲这个政策跟关系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吗？
说白了，这个澳洲两党都不喜欢这个特朗普他的外交政策，无论是从地区安全、国际规则，还是双边经贸利益。都不是太认同特朗普政府。这2020年，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自传公诸于世了以后呢，你去特别看看那几段关于美国的描述，关于特朗普本人个人和他政治理念的描述，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毛根·特朗普在自传里对特朗普当初当选时候的那种惊讶、那种不安，而且他认为世界各国美国能有都这样的感觉。从澳洲的媒体以及澳洲的主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来说，不管政客们嘴巴怎么说我的判断是，他们都希望特朗普会被拜登这个替换掉，就说那换一届美国政府呢，估计对澳洲这个对双边关系有更多的好处。从外交的基本格局来说，从理念上来说，澳洲除了美国的盟友这个身份之外，它还具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它是一个相对独立性比较强的一个处于亚太地区的一个所谓中等强国，它传统上呢是比较相信说利用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有关的组织等等，来进行外交上的运作，以保护澳洲这样的中等国家的这个利益。那么和美国的盟国关系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需要的最后一个安全屏障。那平时呢，他是希望就是说要遵守国际规则，以国际规则、国际组织，特别和联合国有关系的各种国际组织啊、条约等等，来运作他的以地区为主的一种外交这个政策。那么特朗普政府呢，刚好在这一点上呢，被澳洲就是说批评最多的。特朗普政府是最不喜欢的，就是联合国，最不喜欢的就是一些事实上由美国在二战以后自己帮助建立的一些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然后上台第一个星期就宣布，就说跨太平洋的经济伙伴规划，就是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就奥巴马政府是和安倍和这个澳洲政府就是辛辛苦苦努力制定的一个。特朗普把它取消，他认为看不到和美国有什么任何直接的好处。巴黎协定，他也大笔一挥退出。然后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认为这太左了，这个没意思，退出。然后呢，觉得美国老在这个联合国的国际人权理事会开会是，那怎么人权委员会理事会不去说一些专制的政权，老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当这个被告干嘛？ 一怒之下退出，今年我们都看见了，这个又退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一个接一个的退，这和澳洲的外交理念完全是对着来的。那么美国就退出来，退出来以后你也没有方案，你也没说，哎，我另外建一套国际规则，或者我通过其他方法来维护。特朗普也没有这种见识，他也不做，他退出拉倒，就看不出他一个系统的什么东西啊。那么同时呢，在对中国的关系上面呢，我的判断是，总体来说，澳洲在这个方面的对美国的对华的改变呢，我觉得是负面多于正面。特朗普的政府和澳洲的这个保守派政府都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对地区安全和自己国家民族制度的一个潜在或现实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这两个保守政府还真是站到一块去了。但是具体怎么做，我觉得两家理未必一样，也不是完全能协调。澳洲最害怕就是被拖着走，拖进一个他是在玩不起的这么一个游戏里面去。这个美国向中国发难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美国就没有考虑到这个贸易战这么打下去，那么对澳洲本身又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贸易战之所以打得起来，是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所以说，这个一家打起贸易战来，第二家、第三家，甚至第十、第二十家，都得涉及到。这不像是说以前美国、苏联，从来不做生意，偶然做几个天然气生意，或者当做西德和这个苏联，你要禁止我了，我要怎么样？这都好说，这都是黑白分明的事情。现在说不清楚。那么特朗普只想美国，美国、中国打口水仗，打了也就打了。中国从来就没有间断从美国这买这个大豆，澳洲呢跟着去打口水的。这个你看澳洲，你看粮食出不去了到中国，今天又听说，说龙虾也不行了，中国呢这个订单也要取消了，反正就是澳洲各路的对华大宗出口，中国一个一个拿来了，全都加以制裁，到我们这样的大学都得掂量掂量，这个明年疫情结束以后，这个有没有游客来啊？有没有说中国留学生来啊？有没有怎么样？这事儿多了去了，对吧？美国它分量不一样，什么留学生不留学生？特朗普政府还制定法律说限制你中国留学生来，安全上面这个考量这个顾虑也很多。那几星期前，这个媒体都在说，是不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有小北约出现啊？包括印度啊、澳洲、日本，当然美国，然后慢慢再扩大到其他的盟友。也让我仔细看了一下有关的外长和国防部长的这个讲话，我显然发现呢，澳洲顾虑比日本多。我敢说，澳洲制定外交政策，估计十有八九都在指望还是来一个建制派的老头子坐镇白宫吧。拜登啊，如果他当选的话，有可能说比较稳健的积极派吧。我是这样说。拜登上台以后呢，有可能是说特朗普好的那些呢他还真有，坏的那些呢能去除。
特朗普这政治四年来，有人说这特朗普都是雷厉风行哈，打乱了很多格局，他退了很多群。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特朗普如果是继续执政四年的话，他可能就会把这个退出的群还有打乱这个格局之后，他重新来一个整合，目的呢就是比方说在不同的政治啊意识形态之间呢做一个权力的再平衡，或者是做一个制约。您觉得如果是特朗普当选的话，会不会出现比方说重新建立起一个比方说以西方民主为领头羊的这么一个圈子？
那么这个理性的说法呢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观点了，不管是你同不同意特朗普个人理念，觉得哎呀，特朗普在玩一盘大棋，就前四年干什么，后四年干什么？
对，这是一、
这个
就挺川派的一些期望。
对，说这个棋局搭了去了，我们看不出来，绝对没有瞎打瞎闹的意思。对此呢，我是有些怀疑。你看他四年以来，他外交政策大局如果有的话，他早该说出来，但是他没有。再看川普以前做商人的时候，他做了什么？这说了些什么东西？那么再看他自己写的，别人写他的，不管写他好的还是写他坏的，我都看得出来，他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一个大的棋局， 在对中国问题上就定期出来发言，只能说出去综合性的，用我们话来说就是回顾评述前瞻，对吧？这就是讲战略大格局的话的，从来都不是特朗普本人。同时到联合国去讲话的时候，他从来讲不出几句，就说美国到底要发挥什么作用。有一次看这个报道说，他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曾经透露过，说川普根本就自己都没想到他会被选上，所以他哪有什么政策，对吧？
有人拿这个政治素人来做比喻哈，比如说里根上台之后苏联解体了，然后川普也是一个政治素人上台，他会不会比方说再连任一届的话也做出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有人说嘛，就说如果说川普上台了，突然说明年三月份说中国购买美国大豆农产品说增加两倍以上，川普一乐，说不定他香港问题也放松了，也不提新疆了，谁知道啊这事，对吧？那你说这个如果说有大的棋局的话，那等于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说川普第二任成立的话啊，如果他重新当选的话，会不会这样继续下去？如果继续下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谁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又得猜。川普不见得按照惯例，他如果说真的被选下了，十一月到明年一月中旬这两个月啊，他还是现任美国总统，他要干什么谁能阻止了他？你看他任命高等法院法官这么一种匆忙的政策，就哪怕只剩下几天什么东西，他都要干，他都得干。
非常感谢陈教授，谢谢您。